朋友，欢迎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由传道人摩西弟兄主持。耶稣真理是整本圣经的核心，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并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听众观众，主内平安，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传道人摩西弟兄，今天继续与你分享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讲到了第十九讲，如何操练信心奉献，就是要参与传福音的圣工。在如何操练信心奉献这个话题上，我们讲了三方面的内容，一个要持续在主内更新生命，另外是讲到了健康简朴的生活，第三呢，就讲到参与传福音的圣工，从不同角度来教导如何操练信心奉献。今天我们先看一下主题经文，马太福音书28章19到20节，我们都知道这是大使命的经文。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强调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做主耶稣的跟随者。门徒就是效法主的样式，学他的一切教训，按照主耶稣教导去做，而且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里讲到了施洗，一个是人手可以施洗的水洗礼，二一个是圣灵的洗礼，这两方面都是必须的。只有我们这样做到了，我们才能得到重生的新生命，我们所传的福音才能造就人，使他们成为主的门徒，而且呢，他们才能遵守主的一切教训。而这里强调，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是主耶稣的所有的教训都要教导听到的人，教导这些相信主耶稣的人去遵守。只有这个条件完成的话，神才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也就是说直到见主面的时刻。再进一步展开大使命来讲，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主耶稣鼓励门徒留在耶路撒冷等待圣灵的降临。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我们再讲到重生得救的命令，有十九讲的内容，就讲到了五旬节门徒得到圣灵的洗，重生得救。所以等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得到重生以后，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新生命，我们就有能力去为主去做见证。这是完全是神给我们的能力，不是我们所能做出的，所以我们要求神的真理和圣灵帮助我们，我们就能为主耶稣做见证，而且是做耶稣的见证，不是做我们自己的见证，不是做宗教信息的见证，是做主耶稣的见证，就是将他的一些教训传出去，他的主内新生命，他的耶稣真理告诉这些人。在马太福音书第六章19到21节，我选择了一些主要的经文的要点的要句给你念一下。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只要积财宝在天上，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可以详细看一下这三节经文，我把这最重要的几句话要点拿出来了。主耶稣教导我不要在地上积财宝，要在天上积财宝。地上财宝是不确定的，会消失的，而天上财宝是存到永远的。怎样积财宝的？你心在哪里，财宝在哪里。如果你心在天国，实施思想上面的事，就会为神的国度积攒财宝。我们操练信心奉献的客观效果是为了广传福音，积攒财宝在天上，但是它的客观效果是将福音传出去了，于是通过来扩展神的国度，带领更多的失丧灵魂来归向神的国度，来得救啊。这里想到了客观效果，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金钱奉献， 我们的行为去传福音，我们的见证去影响别人。我们可以带领一个一个的失丧灵魂回到神的家中，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同时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我们的生命会在主耶稣里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更新。这就是我们能够像主耶稣那样有怜悯这些失丧灵魂的这种心情去传福音，更热心的传福音。这是主内新生命的升华效应。为什么讲它是升华效应呢？就是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时空结合在一起了。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时空，我们的时空又反过来造就我们的生命。这和一般的教学，一般的那些老师育人给学生传授知识不一样的，它可以分离的。他的知识并不代表他的生命的水准，我们学知识也并不代表我们的人品怎样好，但是这不一样了，这实实在在的结合在一起的。除非你是一个宗教的伪善者，你可以表面伪装你多么懂圣经，多么有知识，但是你的生活见证是没有。我们这里讲到生命，是实在讲到你的生命见证，有生命品格在里表现出来，也有前面那一讲讲到的有健康健美的生活表现出来，这两者是互相影响的。这样当我们越来越爱主和神的时工，我们做金钱奉献的信心就越大，因为我们的祷告和奉献不再是隔空传递了。什么叫隔空传递了？就是我们为一个国家的宣教祷告，我们从来不去那里，我们就是凭我们嘴说一说，我们没有行动，甚至连金钱奉献都不做，隔空传递。或者叫我们做金钱奉献，现在今天奉献很容易做，在网上啊，在网上直接进入网页点奉献支持，然后选择一种方法就做奉献了，很快的，很方便的。但是我们和我们所支持的对象和支持的事工呢，没有任何实质的关系。然而当我们参与这样的事工，我们就完全不一样了。比如讲，你到非洲支持一个教会的建立，你不仅支持那里，你也去到那里参观你所支持的这个教会的建立，那时候你可以亲身感受到那些啊人多么渴慕耶稣的话语，而你的奉献祝福了这些人，他们手里得到了他们母语的那种翻译的圣经，都是靠我们的支持而得到的。然后呢，你就看到教堂的建立也是靠着支持奉献的金钱得到的，你就感受到那种同在，那种成就感，你就愿意付出更多来支持这样的事工。所以当我们的祷告奉献不再是隔空传递，而是亲身感受乐在其中的话，我们就能经历神奇妙的作为。什么奇妙作？是我们亲身感受到的，我们心里涌出那种使灵充满的那种喜乐。当我们的心灵和心思念更多放在神的事工上，我们就会顺应圣灵的感动来做更多的几件奉献。前面讲到了，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反过来讲，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也在哪里，这两者是可以互换，但是他们是同等的同步的关系。我们今天心在哪里呢？我们很多在理财上给自己积攒财宝，那我们就在守财奴上。当我们心在子女身上的话，我们会将财宝传给子女，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心在哪里，神看得清清楚楚，我们也知道神鼓励我们这颗心放在神的国度上来做更多的奉献。下面我分两点来讲。第一点是讲到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要委身于事工来操练信心奉献，我们都应当委身在神的事工上。我们从得救那一瞬间开始就应当参与传福音的事工，因为得救了，我们生命改变了，我们这种改变就可以为主做见证，对不对？从家人开始，从身边的人开始，他们看到我们生命改变了，不一样了，你就可以讲出这些来。主耶稣给门徒做见证传福音的大使命是针对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些人不愿去传福音，很可能他没有重生得救，但是主耶稣给所有重生得救的人，在使徒行传讲到，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就得到能力，所以你们在留在耶路撒冷等待圣灵的降临。所以在五旬节那天，门徒都被圣灵充满，他们站起来就为主耶稣做见证。彼得就讲了提堂道，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任何重生得救的人都应当为主耶稣做见证传福音，而不仅仅是给全职的传道人的命令，这是给所有人的命令。因此当我们做今天奉献的同时，我们应当与我们所支持的福音事工参与到其中有关系，不是一种前面讲的隔空传递式的。当我们参与的话，我们便会得到 帮助更好地了解事工的内容、意义和需要。当我们参与到其中，知道这事工还有更多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向神祷告，求神啊，你给我们更大的信心，来奉献更多的金钱、更多的参与。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觉得我们这会影响我们生活，但是我们求主你给我们一颗心追求健康、健美的生活，我们愿意做，摆上更多。比如说我们在参与过程中的灵命得到激励了。当你奉献更多的时候，你的灵命难道是没有得到激励吗？如果你没有得到激励，你不可能奉献那么多，对不对？愿做更多的金钱奉献，就是我们的一个美好的见证。因此在参与事工中，我们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这困难挑战有可能是客观上的，比如你到非洲去，那里的生活起居可能不如你在美国舒适。比如讲我在96年到宣教工厂，在菲律宾住在宣教士的他们的住宅里面，感受到宣教士他们的生活水准跟美国比是没法比的，但是跟当地人比又高了很多。比如讲洗澡，在美国来这很简单的事情，每家都有一个热水炉，一打开就可以冲淋浴也好，泡澡都可以。但在那里的话没有，拿一桶水把一个电热器放在里面，当电热器把这桶水给温度提高了，就有温度了，然后把电热器拿出来，看用水舀子啊，一个勺子垮了水浇在头上，然后这样洗。这时候看起来很简单吧，但是更麻烦的是什么呢？蚊子在旁边叮你啊，热带那个地方，菲律宾那地方蚊子很多，所以确实是不方便的，不便利的，需要有一定的牺牲精神。但这都是客观的，只要我们愿意去接受，愿意去适应，这种挑战都能克服的。但最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知道在工厂上宣教士之间彼此都是孤军奋战的，你在你的岗位上，他在他的岗位上，好像都彼此互相不联系的，就是完全靠着祷告，凭着信心去做。但是我们在同工之间那种团队合作的时候，如果出现了观念上的认同不一样，做法上不一样的话，和当地同工的那种搭配不一样，产生矛盾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效法主的样式，背起十字架来更新生命呢？以谦卑舍己的爱心来与神和与人同工，来传福音呢？能不能放下自己？这就是一个生命的挑战。当我们生命完成这个挑战，我们的灵命晋升以后，会进一步来密切我们与神的关系，愿意做更多的金钱奉献，对不对？当我们参与了传福音的事工，就会更加渴慕来加深对神的认识，也会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更愿意接受圣经课程的教育和相应的门徒训练。比如讲我们参与传福音的，过去我们讲就是祷告，但你进入了宣教场所，人会问你啊，你是多少年基督徒了，你肯定对圣经熟悉，对不对？人问你提问的时候，你答不上来怎么办呢？这对你是个挑战。我们就要学习圣经课程，简单的读圣经可能觉得不够了，要到神学院进行装备了，或者参加特殊的圣经那个研读的课程或者培训，使我们更加装备圣经的真理，来回答各式各样的提问。因为今天传福音当中遇到很多的提问，有的传道人回答不了，回答不了是亏欠主的那种荣誉啊，主的那种荣耀，对不对？圣经可以回答任何问题，你为什么回答不了？为什么解释不了？缺少智慧，智慧可以求，像所罗门可以求智慧。这智慧就是我们在圣经当中讲，就是敬畏神，就是好好学习圣经就得智慧。我们不愿下决心去学习的话，我们怎能得到智慧呢？我们在活在耶稣的网站，我们有很多的圣经课程，从系统查经也好，专题讲座也好，你可以去学。很多的牧师讲到有专题性的，你可以去听，得到造就。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只要你愿意去学的话，只要你有这颗信心爱心的话，你可以分别时间，分别金钱，投入在造就自己，装备真理，为了要造就别人，为了要以生命影响生命的事工当中。这样在过程中不仅挑战我们的生命根基和做金钱奉献的信心，也会激励我们参与更多的侍奉。当我们在侍奉中得到了喜乐，帮助了一些人，可能更多人都需要我们的帮助，有更多事工等待我们参与。这时候就是神的感动一步步带领，圣灵的工作一步一步的与我们同工，是非常奇妙的，非常的有成就感，非常的感恩的，非常的对我们来讲有造就的。只要我们坚定跟从主耶稣，让耶稣真理和圣灵不断的帮助我们， 效法主的样式，我们便能胜过撒旦的诱惑和攻击来荣耀神。这里讲的撒旦的诱惑和攻击可以反映在多方面，比如讲在名誉上，我们在事工当中很可能就产生了一种骄傲。当我们带人信主之后，我们就开始数算了，啊，我带多少人信主，当时为人祷告一些难题得到解决了，或者一病得到医治的时候，我们一下觉得我们大有能力了，窃取了神的荣耀了，不将荣耀归给神。或者我们得到了更多人的资助夸奖，在金钱上我们可能受到诱惑了。更有的是，就是有的传道人在色情上的，在男女关系上的，就陷入了那种诱惑当中。另外，我们传福音当中也会遇到人的嘲讽，对不对？谩骂，相信将来还遇到逼迫甚至死亡的威胁，各种打击都会有。我们能不能胜过这些，这是看我们生命的造就和我们与神的密切关系。当我们胜过了，我们就是荣耀神的。所以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要委身福音事工来操练自己的信心奉献。信心奉献包括首先操练信心，信心到位了，奉献自然就到位了。第二，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应尽早退休来全身心传福音。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应尽早退休来全身心传福音。讲到这个标题时，我就想到现在很多的基督徒退休以后就是享受世界，吃喝玩乐，周游世界，没有想到要传福音呢，很可能是因为没得到重生，这就不管了。所以对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要强调，在为主耶稣作见传福音的事奉上是应当人人有份的，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不要看那些不去做的人，不要跟他们比，他们可能没有生命，他们是宗教信徒，是伪善的。但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要去按照神的命令去做。今天在神子民当中有专职的传道人，他们是全世界的服侍神，人数不多是少数的。另外呢，就是从事其他职业的信徒大众，信大众，这两者之间有区别的。传道人呢是要接受圣经专业的培训来带领教会或者是带领福音机构，而后者呢就是信徒大众呢是为了自己生活的需要和支持教会及宣教机构的资金的需要，要在社会上工作。所以你看到了我们的工作是为什么？为了传福音，为了支持自己为主耶稣做见证，是为了支持教会，为了支持宣教机构的资金来打工的。要看清这一点，不是仅仅为了自己的生活。然而每个人都有退休的人生阶段，到那时我们就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来为主耶稣做见证传福音了。于是我们要做神的好管家，为早日投身宣教事工来理财。在上一讲当中我讲到了健康简朴的生活，如果我们将我们的生活定位在健康简朴的生活上，我们的退休要求是不高的。按照这个不高的标准去理财的话，我们很可能会提前退休的，是不是？如果我们说我们按照五倍数字的收入，按照美金五倍数字收入来生活的话，不论是五万还是六万七万或者更少四万，我们的理财达到这点了。但是这里其中还包括了你在拿到退休医疗保险之前，65岁之前呢，你还要自己付保险，对吧？比如你55岁退休，这十年期间你要自己买健康保险，都包括在这里，都算好了，规划好了，你就可以提前退休了。这是做神的好管家，早日投身在宣教事工当中，能为主做更多的贡献，这样我们就可以尽早退休，趁自己身强力壮的年岁来为主发光。身强力壮年岁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中年这段时间，中年靠后，50岁以后。这时候我们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出现了，如果我们有儿女的话，我们儿女都长大了，成人了，他们都去大学了或者大学毕业了，工作了，不需要我们来操心了。从财务上你不要再操心了，而这段时期你的纳税，孩子是17岁以后就没有这个，在抵税上就有很大的减少，到24岁以后就不能算在一个跟你一起报税，就不报了，他单独报税了。这个时候呢，50多岁你挣的工资也到了很高的一个阶段了，你纳税恰恰是更多了，你的纳税更多了。为什么呢？你抵税的东西少了， 所以这时候你如果用更多的金钱奉献来支持神的国度的话，你抵税就更好一些。而如果你规划好你的人生已经可以提前退休的话，你提前退休以后你纳税一下就降下来了，是不是？把你时间精力用在神的国度上，因为现在教会在本地的发展，教会的主要是被神祝福教会都会发展的，会支堂的，还有在远方支持的短宣也好，长宣也好，还有远方的普世教会的一种需要的话，是需要很多的传道人的，很多的传道人需要全世界的工人是特别多的。如果每个重生得救基督徒都能在退休后全世界参与神国的事工，就能与神同工来拯救更多的灵魂。然而不幸的是，今天很多人退休了，只是简简单单享受一下退休的生活，最多是看看自己的下一代的孩子，就是孩子的孩子啊，孙子们、外孙子们，这孙女们来跟他们享受一个天伦之乐的沟通、交通，或者是养育、看顾也好。但实际上，他们都可以自己照顾的孩子，而且所有的幼儿园也好，我们应当是把自己的时间放在神的国度上，这是讨神喜悦的。所以，我们应当用健康节目的生活来理财，就能提前退休，让神更有效地使用我们的时间、金钱和恩赐，来参与开拓教会、参与短宣、参与长宣的服事工。短宣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星期到一个月，或者是再长一点。长宣什么？就是半年、一年，或者是更长时间。宣教士一般是到海外四年，有一年的回国述职，然后再去四年等等，让神有效使用我们来参与这样的事工。而在事工当中，我们得到不断的造就自己，不断的来充实自己、充电。就像有的专业像电脑专业一样，不断的学习，对不对？我们也是不断的接受圣经装备，不断的在侍奉当中装备自己，在神的事工中、神国的事工中做到前道、心道、人道，或者讲心到那里了，钱就到那里了，人也就到那里了。这样的见证是最美好的，这样的见证是我们真是全身心投入在神的国度当中来做神呼召我们做的事工。下面我们将第十九讲如何操练信息奉献，小标题是参与传福音的圣工。这第十讲做一个小结，本讲小结：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应当将传福音的圣工看作是人生中最有意义和最为享受的事情。今天我们只是把传福音当作教会当中的一个侍奉，或者参与主日学，或者参与带领小组查经，或者参加诗班也好，或者是参加祷告会，只是中间的一个计划，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因为我们还在做我们自己的事情。而我在前面两点讲到的参与宣教事工的，很可能要走出去的，你要摆上更多的时间的，你要亲自去传的，这时候对你的挑战，不论是圣经知识上还是灵命上，是很大的。而且要摆上更多的金钱，这个挑战是很大的。但是很多人没有做到这一点，为什么？他没有将传福音的事工当作是人生最有意义的。为什么讲是最有意义的？我在前几讲当中也讲到了，或者反复重复过的，就是马太福音书16章25节讲到的，你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反过来讲，全世界所有的财产也顶不上一个的灵魂得救的价值。那个存到永远的，整个地球会焚烧掉，没有任何价值。你的纪念碑在哪里？你的荣誉那个奖状在哪里？都会烧掉的。天地都过去了，你在月球上建一个没有，月球也烧掉了。所以你真正你的侍奉的存到永远是什么？是一个一个得救的灵魂，将来在天国一起敬拜神的，这是最有意义的。所以存到永远的工作最有意义的。我们前面讲大众的在现实当中的一些生活上的需要，支持教会和福音机构上需要去打工，这是短暂的。但是从长远来讲，存到永远的只是人的灵魂去天国或者下地狱。最为享受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灵魂被神的灵充满，一次一次被神灵充满，被圣灵的喜悦充满，被圣灵的平安充满，被圣灵的一种爱充满， 那种被圣灵的荣耀充满来赞美神。这充满过程当中很重要一点就是传福音。当你看到一个人重生得救的时候，他生命焕然一新的时候，原来是有多么恶毒的人突然间就是认罪悔改痛哭流涕改变了，与家人和好了那种情况的话，他与你拥抱感谢你的时候，将荣耀归给神，你与天使天君一起享受那种喜乐，是多么享受的事情啊！因为我们在这样的时空中能更多的体验圣灵的感动和引领，这是世人无法理解的神圣的使命感，神圣的成就感，神圣的来自神的同在同工那种感觉。因为我们抛弃了人的自私，活在主耶稣的真理和生命当中，我们的时空的名字叫活在耶稣里，简称活在耶稣里。活在耶稣里不是抽象的，就是活在主耶稣的教训当中，这个字句是在圣经当中能看到，活在圣灵的感动引领当中，这样我们就会有主耶稣的胸怀，因为我们在效法他们，有他主耶稣的胸怀，所以便能分享与神同工的奇妙作为和平安喜乐。你可以亲自看到圣灵动工，我看到过的，人控制嘴都控制不了自己，说出自己多么丑陋的事情，你让他没有被圣灵掌管，他不可能说出自己丑陋的事情，圣灵充满他，他说出来了，震撼呐、啊！震撼，非常震撼。只有神能做到的，人做不到这些的。当你经历的时候，在旁边看到，你也被震撼到了。奇妙作为和平安喜乐。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可担忧的？可忧虑的？可空虚的呢？都没有了。特别是在家人向家人传福音时，他们得到救恩的时候，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求啊主啊，接他们去乐园吧。不要让他们在地上受劳苦了。像我母亲就这样，我就祷告就是求神，因为他已经不能自理了，已经在痛苦当中了，还要在地上受这痛苦干什么？主啊，你接到他去乐园，因为他已经相信你了。所以我们真是感谢神的奇妙作为。当我们看到人们因着我们的见证、关心和引领，向主耶稣认罪悔改，得到重生的新生命，啊，向主耶稣认罪悔改，得到重生的新生命。是因着我们与神同工的带领的话，前面讲到了，我们不仅得到天上的喜乐，而且这种亲身经历会增加我们对神的信心和委身，你更愿意做这些了，对不对？为什么有些人让人看见不可思议，好像疯了一样去做传福音？因为他亲自经历到了这些属天的感受，属天的喜乐，圣灵充满，地上的事对他来讲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像粪土一样去传福音，根本看不上那些地上的粪土，去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这种亲身经历是非常美好的。我们不参与的话，我们得不到这种亲身经历的。这种参与不是简单的一个探访，但是也需要，是不断的跟进，不断的造就。其实我们讲的门徒训练就是一对一的，一个人带领一个人，从家庭也可以带领，妻子带领丈夫，丈夫带领，看起来很困难。很难教，是不是？就像丈夫教妻子开车或者教孩子开车都很难，教别人很容易，在教自己家人的时候往往有一种困难，对不对？是困难，也是挑战，生命的挑战，你也带领别人，都是挑战。所以我们要像保罗，使徒保罗那样，向着主耶稣的标杆直跑，来把这事给我们托付和使命，要这种心境，持守住神的护照，持守住传福音的那种信心。而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将会受到神的奖赏，因为我们是他忠心的仆人。我们在前面，在上一讲当中也讲到了马太福音25章得奖赏的和被咒诅的下地狱的两部分分开了。我们要做哪部分呢？谁给我们预备奖赏？任何重生得救的人都会得到奖赏，虽然奖赏有的内容不同，但都会得到奖赏。神给我们的托付多少，奖赏就会多少。我们做神的忠心仆人。最后再讲到，对于能提前退休的信徒来讲，我们没有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了，因为我们在财务上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叫财务自由了，对不对？在子女都大了，趁着自己手脚还利索的时候，还有干劲的时候，为主发光。而且我们也不需要教会或者福音机构付给工资了。对那些还年轻的人，还有家庭的，还有孩子需要抚养的人，他们需要工资。对我们这些提前退休的来讲，我们就是 享受过去积累起来的财富，等到了年岁一定时候可以拿退休金了，还有我们的退休储蓄，是不是？还有退休的健康保险、医疗保险，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来传福音。我们要利用这些来为主耶稣做见证，而不是为了这个得到这些目的，应该让这些东西服务我们去侍奉神。所以我们可以义务的参与传福音的事工，来减轻教会和福音机构的负担。当我们以这样的身份参与事工的话，参与服侍神的国度的话，便会彰显出更单纯的信心，变得成为其他信徒学习的榜样，来无私无己和全心全意侍奉神的国度。今天我们讲到神的事工呢，是分带薪水的啊，就是要拿到像牧师啊这传道人呢，他们是需要有薪水知识的，还有就义务的事工。如果你做全职的义务的事工，对教会帮助是非常大的。有的牧师呢也是提前做好了理财规划，到一定程度以后他就不要再拿教会的薪水了，他可以自由讲道了。这点来讲，从某一种意义上他不受教会的限制了。教会有他的规章制度，有他的这个人事的安排，你拿了教会的薪水交代教会服侍，对不对？但是他不拿的话就不受教会的限制了。甚至这么讲吧，有的宗派有的教会在你的讲道上要限制你的，你不能讲的超出他们的教义。而这些教义假如往往和圣经真理有一定冲突的时候，你也不能去参与到冲突当中，必须服从这个教义。然而当我们财务自由的话，我们可以追求耶稣真理，单单讲耶稣真理，而不再讲任何的教义。教义只是工具，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耶稣真理，而不能取代任何的圣经的真理。感谢神，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我希望听到你的感受和意见，特别想听到你在好好理财、提前退休上有什么感受，愿不愿早日参加侍奉神的圣工呢？我们知道有些人工资收入很高的，做高管也好，或者做的那些职务非常高、收入很多的话，你可以提前退休的，甚至不到50岁都可以提前退休。你有没有想到要参与传福音的事工呢？你可能有自己的爱好，但是这都是消失掉的，消失掉一下就晃掉的，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神的工作存到永远才有任何意义的。所以期待你的意见，期待你的见证与我分享，也为我们祷告，能更好的讲解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也希望你将我们的网站上的所有的节目，包括今天你听到的内容，向更多的主内弟兄姐妹慕道友来介绍，好不好呢？在你的个人空间，不论是哪种社交媒体，都可以来传递、来宣传，邀请更多人来收听，我们一起来传福音，带领更多人来归向神的国度。下面一起让我们祷告，感谢赞美神。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在人生短暂这个时刻彰显了神道成肉身的荣耀，为我们做了肉身的见证，让我们学你的样式。之后你又呼召你的门徒去传福音，他每一个人都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特别是你在升天之后亲自拯救那位逼迫你的罪人保罗，使他也成为传福音的执事，来完成你的使命。主啊，今天愿你这样的呼召、你的托付、你的感动、你的引领，领导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些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你也感动他们在我们活在耶稣的网站首页点击永生之道，来相信你，彻底认罪悔改，来归向你，来收听重生得救的专题，明白如何重生得救，如何追求你的真理和圣灵充满。主啊，你就帮助我们，帮助所有渴慕你的人。主，我们知道你的国度在今天的征战当中需要更多的工人，请你通过我们的平台、我们的事工来造就更多工人，激励他们能够为你理财，能够提前退休，加入到全世界的宣教行列当中。主啊，也求你祝福我们的事工，这个小小的事工求你大大的祝福引领，不论是在财务上、在同工上、 在异象上就求你的带领，我们也为你广传福音，为你带领万国万民归向你，单单的敬拜感谢尊崇你，将一切尊贵权柄归给你，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